谢神感动他，真的付出他的时间体力，忍着疼痛到中国大陆去，为了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感谢主，并且大家迫切的祷告，不带回来了，身体也好了。今天不唱歌，今天要读歌。耶稣爱你，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谢谢李医师刚才替我做了开场白，我们听起来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感受，但是当你去亲身体验的时候，当你在真的无能为力的时候，在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只求告神。但是我们更相信，没有任何的愁烦困苦逼迫灾难能够使我们与神爱隔绝。每当想到这保罗所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说不是这些患难，不是没有饭吃，不是在海里泡了一天，也不是死，也不是生，也不是任何的人让我们能够与神的爱隔绝。我们想到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行走的时候，主的道光光照他，他认识了主以后，他一生愿意跟随主，他无怨无悔。所以感谢主，让我在这几年在中国大陆的培训，让我知道是神差派我去的。所以不管再难再苦，我相信不但神差派我去，也有差派我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不断的用祷告托住我。所以这次这特别的经历让我思想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宣教士忍着各样的难处痛苦，他愿意到中国农村去。从在台湾的时候，我服兵的时候是在台北车站宪兵队，所以常常看到很多人挤不上火车，只要进去那些包包行李都不要的。但这是到中国大陆才领教到什么叫人山人海。在沿途上有很多人拿着车票，他说我是有座位的，但是有座位也上不去。反而是在车厢里面很多是什么，是买的是没有座位的，他只要进得去就好了。真是人贴着人。所以在那慢慢的路程中，我是思想我来这里究竟做什么。当手背真的痛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你拯救我，你医治我，我实在受不了了。但是每次一到培训点的时候，看到这团他们喜乐心，哎呀，我说是我来是传递主耶稣的爱。当到了安徽省的时候，天气已经比较暖和了，但是还是摄氏零下三度，而更难过就是室内没有任何的取暖设备。我们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还烧个小炉子烤烤火，你们不烤火吗？你们怎么过这冬天呢？他说我们就早早躲到被窝里面去了。可在早上4:30天还黑的时候，还是 寒风刺骨的时候，大家就起来了。在五点钟呢，开始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不是唱唱的，而是实在的在那祷告，在那赞美神。等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慢慢的心里暖和起来了，火热起来了，身体别那么冷了。我们请好，再下去，好，再这次跟我去的有一个培训老师，他是在台湾一所大学的机械系的系主任。他退休以后，他经常到中国去培训，今年已经72岁了，白发苍苍，很辛苦。他才一个人到四川到山区去。而当这次他到中国的时候，出了机场，哇，开始下大雪，所以有位弟兄开了一辆货车来接他。可是在路上越走雪越大，忽然间开车的弟兄看见前面一辆大卡车停在路上，赶快紧急刹车，这下不得了了，整个车子一打转翻滚到旁边山沟。一摔下去的时候，还好在底下1公尺深的时候有一块平台，车就翻在那里。这位副老师副长老他照了相让我看，他说你看这车是四脚朝天，这车都毁的。所以只剩几个年轻同伙爬出来，忽然间他们想到，对了，傅老师还在里面，老人家已经72岁了，说糟糕了，傅老师不要出事了。所以他们叫傅老师，傅老师怎么没有声音？后来终于听到一声说，我在这里。你想想看，这么大的年龄，而且退休以后他可以在家里好好的想清楚了，他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因为他知道这是主耶稣的爱，是主耶稣的爱的激励，是主耶稣的爱让他愿意把这份爱传给那些需要主爱的人。好，现在下我们是想到是什么让保罗有这么大的改变呢？首先是因为主耶稣，因为是保罗他经历了主耶稣，所以他的价值观完全的改变了。原来他以为是替天行道，他要恐吓这些基督徒，逼迫这些基督徒，把这些基督徒下在监里。但是当他经历了主，看见主以后，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认出了那是主，那是神。而主耶稣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他完全醒悟过来了，他以前认为对他有益，现在都当作有损了。而第二就是他确认他生命的目标，他不但经历主，他认识了主。所以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耶稣为他的至宝。我们想想我们一生的目标是什么。当我昨天在写我个人的见证宣教成为宣教士见证时候，在下一期的中国新杂志也登出来，我就回想我是怎么从在台湾经营了20年的建筑，在事业最顶峰的时候，我为什么舍得把这些放弃了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为什么我愿放弃在美国舒舒服的生活去到中国的农村？就像刚刚李师叔读的，当我这次要出去培训的时候，手实在疼得很。刚出发前一天，我在青龙基金会讲到的时候，那上面说我整个手都抬不起来。那个肖牧师说，神看你手这么痛，你怎么去呢？但是我清楚知道我是奉差的，因为我经历了神，认识了神，我知道我一生的目标 是什么。第三点就是保罗他因为经历了神，认识了神，所以他深深的爱神，他所做的是要得着基督。我常思想我们出去传福音是传什么呢？就是传讲主耶稣那爱的故事。请再接下去。这是麻风寨，这里住着一群肢体不全，有的眼睛瞎掉了，有的少了十根手指头，有的少了十根脚趾头，他们是被隔离的，被社会弃绝的一群。如果你去到麻风寨会看到实际上怎么有这么惨的一群人住在那里，他们甚至没有食物的供应，他们有些人没有脚，他们是要用爬的，虽然他们被隔离了，但是被社会所弃绝了，但是有一位有爱心的基督徒，他偷偷的去接济他们，藏那些食物药品去看他们。所以当这次我们培训老师要去到麻风寨的时候，他说因为这个地方是被隔离的，麻风寨人不能出来，外面的人不能进去，所以他们必须要在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进到村子里面，天亮以前就必须要离开村子。他们坐着车子一路颠簸到了山区，然后再爬山进去，在雪地里面越冷，但是他们心是越来越火热。当到麻风寨的时候，这些麻风病人他们很兴奋的，他们也要到外面的空地来聚会来敬拜神，有些甚至你脚被截肢了不能走了，是用爬着来这里。当培训老师看到他们这种光景时，实在又难过又为他们感谢主，因为这位弟兄不但去接济这些麻风病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的外表，他们肉体虽然是衰残的，但是他们却有一颗很美丽的心，美丽的灵魂。好，请再接下去。经过了中国的培训，当我开始后，同伴送我到车站，他说车站里面满满的都是人，进不去的，要在广场那等待，所以排了好长好长的，又下雨又刮风又冷。当我站了几个钟以后去上了厕所回来的时候，那个军人说，我看你怎么老站在这里，站了一下午，来我带你到前面去好了。到前面以后他说，我看你好像挺有文化，不像这些人都乡下人挤来挤去的，你是不是坐的卧铺？我说是，我买的卧铺。他不要等了，旁边有个绿色通道可以从那里进去的。很高兴的终于结束了在中国培训。可是当我到过泰国北部，这里是金三角，就是缅甸辽国泰国的交界处，是原来种植鸦片的地方，有个毒王金沙在这里，所以到那里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下子是零下24度的冰冷雪地，一下是零上32度的热带地方，大热天。也是这次太辛苦了，又有时差，所以我开始病了。哎呀，我说最急的就是喉咙疼得很，要说不出话来怎么办？所以到了以后我要硬讲义，因为急的等一下7点钟要收会，所以一跑忽然间整个眼前一片黑。哎呀，我赶快抓住旁边的铁门说，主啊，起码让我把我的工作做完，我如果病倒了怎么办？所以就是在那时候我赶快发了10几封的 email 请求教会，请求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 所以在那几天上课时候，这些学生呢说，老师你的声音好温柔啊。我说我因为是声音哑了，我说话来了。好，再请。所以在那里，因为原来是种植鸦片地方，所以有很多人是吸毒的，和陈希慧在那办的戒毒中心，有很多大戒的毒的人到了戒毒中心，靠着福音戒毒，他们迫切的用祷告使这些人得到医治，很多信了耶稣，甚至有些就进到神学院去读书。好，我们再接下去。这一位就是戒毒中心的老师，他本身原是吸鸦片的，早期是这个反共救国军李勉将军从云南带到缅甸，然后到泰国，到泰国，泰国政府因为长期的被这个苗共所骚扰，一直打不下来，所以后来请台湾政府同意让收编这些游击队替他们打仗。所以这位老师说，他们那时候是双枪队，一支是烟枪，一支是步枪。他吸了烟枪，吸鸦片以后就什么都不怕，就打仗。所以替泰国政府把苗共消灭以后，这泰国皇帝很高兴，就称他们为义民，给他们身份，让他们居住下来。但更重要的就是这些人，当他来到戒毒中心戒了毒以后，他成为基督徒。他愿意为主耶稣传福音。好，请再接下去。这个就是原来那些游击队的老人，有个最老的，我本来照他离开了，他走出去了。他们来这戒毒以后，一些老人也无家可归，无儿无女，有个80几岁老人还住在这里面，但因为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心里也充满了喜乐。所以戒了毒以后，他们就进到这个门徒训练中心去受训。好，再加去接他就到了这个伯特利圣道学院来读神学院。好，请再看，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校舍，它原来只有两栋破破烂烂的房子，但是在美国基督之家有一位长老去到那里，看他们实在很辛苦，所以来回来美国募了一些钱，帮他们盖了很漂亮的校舍。在这里读书是免费的，吃也免费，住也免费，每个学生每个月还有200块泰币的零用钱。他目前有70几个学生，有50几个是中文部，有20几个是泰文部，大部分都是从云南经过缅甸来到这里读书的，都是华人，还有中国边界的那个少数民族，那特别刚才提到说有些是吸毒的，但来到这里生命完全的改变了。好，请再接下去。好，这是他们早上的晨更，我跟他们一起在这里守晨更。好，再接下去。那个在我旁边那个就是他们的院长啊，杜光耀牧师。那在旁边这位是杜师母，现在就在洛杉矶，因为他们是属于中国布道会，他们过来开会，他过两天要离开。那在最边上有一个是来自香港的，在加拿大学的音乐，也到上音乐学院读书，他来到这里义务的帮助他们。好，请再接下去。就是这一位原来是吸毒的，他说那时候从云南到了缅甸，整天打架抢东西偷东西，但是改变他，他是阿卡族的少数民族。好，请再接下去。好，这是学生上课情形。好，这是教牧辅导学。好，现在好，这是他们的毕业音乐会。 很特别的一个神学院，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一样乐器，所以有几个弹琴弹非常好、哦、这主持人这个弟兄他本身也是吸毒的、哦、但弹了一手好琴，有带吉他的古典吉他弹得非常非常好、哦、而且那个音乐老师他很大胆，他就主持诗班，然后唱弥赛亚，而且轰动了整个台北那个青莱那个地方。好，再请听，再加群。好，这是他们的课后活动，因为从杜牧师他们院长开始都很喜欢打篮球，他们天天一定打过篮球，然后跳韵律操。好，再加，这是另外一个神学，叫回海啊，是他们就是准备要迁到金三角那个刚好中国比中国比较近的地方啊去训练学生。好，请接下去。好，这就是阿卡族那少数民族。好，这是阿卡族住的房子，看他们都就地取材，在当地砍了一些竹子一些茅草就盖房，全家挤在这，而且底下是挑空的。 好，请这样。好，这是阿卡族的村庄。这是一个傈僳族的一个传道人，他成了一个学生中心，然后在孩子住在这里传福音给他们，而且帮助他们去读神学院。好，请大家。好，这就是住在里面的孩子。好，再下去。好，所以他们不但是带着孩子，而且到山区各地建立教会。所以有很多从美国从台湾过去的短宣队到这里，有些就是到这学生中心教他们英文教他们中文，那有些就到农村去向这些华人布道，那还有好几个村庄就是当时这些游击队防救援军救国军他们的后人后代住在这里。是，所以让我们也看到不但是到中国，在中国的边界，特别是在那里，他们有这次有三个是从河南，这杜牧师到河南去，好，看来的家人教会几个很好的弟兄，他们把他带到这里来读书，啊，最近又去到福建，也带了两个学生，我就问这河南这弟兄在这怎么读得好吗？他说非常好，他们很感谢主，让他们有机会到外面来受造就，所以他们要好好的学习。而且毕业的学生有好几个已经回到中国去，所以让我非常的感动。他在那里学生一个月只要差不多有五六十块美金就可以生活。那时候我跟杜牧师说，哎，我真的对这里神学很有负担。感谢主，我想因为是主耶稣的爱，不管我们是到外地去传福音或是在本地传福音，若不是主耶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牺牲时间放弃享受去传福音。我正式到了泰国，虽然我是在北方，但是听他们说南方那里真的这是大海啸，非常惨，很多人在那里是度假，我们在那个普吉岛有很多很美丽的地方，但是当大家在那里享受这个海滩风光的时候，忽然间大海啸来了，一下子很多人失去生命，一下子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亲人，更重要是这些人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灵魂要归向哪里。而这次又回到洛杉矶的时候，下了飞机我就打电话给我太太，我说我这个钥匙没有带，要到邻居一个姊妹家去拿钥匙，她这姊妹的母亲早上过世的，哎呀，我就赶快到她家里出来安慰她为她祷告，但我说感谢主，还好在这次要培训前神感动我去为她的母亲祷告，她的母亲已经中风，平常都没有什么知觉，只靠着这阳气，但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说耶稣爱你，你要相信耶稣将跟你的女儿一起在天家，所以我发现
他有反应，他的眼睛在动。我跟这姊妹说，他听到了，因为当我们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知道一个人咽气的时候，他耳朵还听得见。所以因为这样子，心里总算有点安慰。我想是的，有时候我们在那些抓住机会去传福音，错过这机会可能就没有了。我想如果我不是为这位伯母做的祷告，把福音传给他，我会终身遗憾。就在我的邻居竟然没有福音传给他，但是我相信他只在那刹那不但有反应，他听到了，他愿意接受主耶稣，他的灵魂是得救的。我这次的经历并不会让我打消了去培训的心智，而是更坚固了我心智，让我知道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量也必如何。好，我们现在请敬拜赞美团来带领我们唱《耶稣爱你》。